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耶稣曾经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得生命的意思，就是重生得救，得永生，就是我们在一刹那间，当我们真心诚意的决志信主，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但这个不是神最终的目的，得更丰盛的生命才是。就是我们在今生有平安喜乐，更健康富裕，这是我们终身要努力追求的，是一点点都不能够偷懒的。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灵就立刻得到重生，上帝的生命就立刻浇灌我们，永生就立刻被我们承受。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的心思意念与态度还需要按照重生的灵来更新，否则新酒如何能装在旧皮袋里，新布又怎么能补在旧衣服上呢？所以神让我们得到了生命，还要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就要更新我们，好叫我们活出更新的生命，过更新的生活。这就是今天我要与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分享的信息。神要更新你，是的，神要更新你。如果说我们有永生的生命，却不能够过更新的生活，这就是仅仅得救而已，就不能够容神一人。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被神更新。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因为你要更新我，你也要更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啊，你说你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是不是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呢？主，求你这个时候就来再一次来启示我们，来用你的灵来浇灌我们，让我们能够过更新的生活，过更新的生命。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求你来高孩子的口，高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的耳朵，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同得造就。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他这样说，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不管你是住在美国也好，住在中国，住在台湾，住在香港，住在哪里都一样，这个世界乃是看重权位还有荣华富贵的。也就是说，别人看你是看你能够给他多少利用的价值，他才愿意让你得到多少的报酬。所以有人可以呼风唤雨，但是却转眼成空。我们在前两天在小组里面在讲到说，我们在查考以斯帖记，讲到说他的叔叔莫迪凯有一次揭发了一个阴谋，救了这个亚哈水鲁王，所以历史上就记下来了。但是王并没有靠上。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特别强调，不管靠上与否，或者是 受到惩罚与否，不是不报，乃是时候未到。如果说今天我为神做了一件好事情，或者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如果得到了奖赏，我心里想，我总有一天要离开这里的，我甚至于不能够带走的，那这奖赏又有什么用呢？所以莫迪凯他虽然没有得到犒赏，但是他最终却得到的比那还要更多的。这也就是圣经上面说的，你如果为神做了好事情，你期望立刻得到奖赏，那你天上的就没有了。所以在这里说，我宁可我到了将来有一天进入永生的时候，我一直能够永远有那个奖赏。这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也就是说不要爱世界，但是我们要爱世人。我们不要看环境，我们只要定睛仰望神。我套一句常常说的话，当我看环境的时候，我就心灰意懒，因为环境常常是靠不住的，是常常会变的。今天的朋友，明天可能是敌人；今天对的事情，明天可能错；今天有益的，明天却可能有害。我们中国人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所以我们处在的环境是常常在变的。唯有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他是永远不变的，是昔在、今在、永在，永远爱我们、保守我们、赐福于我们、叫我们抬起头来的神。摩西带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他所带的以色列人是数百万的乌合之众，出埃及入旷野。旷野是什么？旷野就是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没有住的地方，甚至于没有树、没有树荫、没有休息的地方，好像一个沙漠一样。如果数百万之众，你知道他一天要消耗多少物资吗？有人算过，他是吃的食物就要1500吨。如果用今天这个时代的货运车、火车来运的话，大概要2英里长的火车要运来，因为旷野里面这些都没有。另外还有4000吨的柴火才能够烧这些、煮熟这些东西来吃，这就是5英里长的货运车。另外1000万加仑的水，光是喝的水，这个就是要1800英里长的运货火车才能够送得过来。他们如果要扎营的时候呢，要大概要750平方英里，也就是说几乎是一个美国的罗德岛这么大的一个地方。更有意思的是，他们如果要过红海，红海最窄的地方是3英里宽，如果是两个人一排这样走过去的话，要走35天，全部数百万之众才能够走完。圣经上面说他们一个晚上就走过去了，所以他是需要5000个人一并排这样子来走，所以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摩西难道会不知道吗？摩西他在法老王的宫中长大，他受了埃及最好的教育，天文、数学还有各式各样的谋略，他难道会不知道吗？他难道不知道这是几乎人手办不到的事情吗？乃是他不看环境， 只仰望神，因为神这样说，让我的百姓去来旷野，单单的来敬拜我，所以就带了百姓出埃及入旷野。当大环境不许可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不许可，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来改变它的时候，我们就应当信靠仰望神，并且忍耐等候神。亚伯拉罕当他在75岁的时候，神的使者向他显现说，我要使你生一个儿子，我要使你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但是他一直等了25年，到了100岁的时候，他才等到神所应许的以撒。约瑟他从小就见到神的异象，他有11个哥哥弟弟，他梦见11捆禾捆向他这捆禾捆跪拜，所以他就讲出来了。结果他的弟兄都非常的气他，他甚至于又看到有11个星星，另外还有太阳跟月亮也都一起向他跪拜。他讲给他爸爸听，连他爸爸心里面都起毛了，难道你爹你娘都要向你跪拜吗？他从小一直长大就有这个的意向，但是他足足等了13年，先是他的弟兄嫉妒他气愤他，把他卖给埃及人做奴隶，然后他做奴隶一路爬上来做了管家，又被这个主人的妻子祖母勾引不成，反而陷害他，结果叫他下了牢狱，足足在牢狱里面待，最后才能够为法老王解梦而成为法老王的宰相，万人之上一人之下，足足13年才得到神所应许的尊荣。亚伯拉罕当他看到大环境不许可的时候，他就忍耐等候神。约瑟当他看到大环境不许可的时候，他受苦受难，他就信靠仰望神。摩西放羊40年，神才蒙召他，要他带百姓出埃及。这再再的说明了，就如同亚伯拉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重新得力就是要我们的心智与能力能够得到更新，不要看环境，倒要信靠仰望神，忍耐等候神。而且我们不要看我们不足的，要看我们所有的。我常常说，我看我自己就不禁自卑自怜。有一次耶稣向群众传讲天国的福音，许许多多的群众，那么到了吃饭的时间，耶稣就叫门徒们打点什么吃的给他们吃。结果腓力算了算人，看了看他们所有的，门徒腓力说，我们就是有20两银子去买饼，每人只吃一点都不够的，更何况我相信他连20两银子都没有，就算他有20两银子又到哪里去买给5000个人的食物呢？但是另外一个门徒叫做安德烈，他找到小孩子，正好有5个饼2条鱼，大概是这个孩子的妈妈给他包的 lunch box， 所以就拿来给耶稣，耶稣注谢了，就分给5000个人吃饱了，并且还剩了 十二箩筐。所以我们不看环境，只仰望神，不看不足的，要看我们所有的。我们教会也有许多的不足，我们没有教堂，我们的会众不多，我们的恩赐不够，但是感谢赞美神，我们就还有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也有我们小组的聚会，我们有信有望有爱，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是神国英雄，基督精兵，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哈利路亚。所以保罗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效法世界，不要效法世界在前，心意更新要在后。因为我们如果效法这个世界，你心里所想的，你所看的，所听的，都是世界上面的那些荣华富贵、金钱名利等等，你的心在那个环境里面，甚至于在那个污秽之中，不能够得到更新。我们要更新我们的思想与意念。当然了，我们经由读经、祷告、团契、信息等等，来生出信心。当我们的信心够了，思想意念就得以更新，就能够从消极成为积极。消极的心思意念就是啊，我贫穷，我软弱，我无能为力。积极的心思意念是说，在神凡事都能，神的恩典够我用的，神的能力在我软弱的身上显得更完全。如果你认为你是乞丐，你很可能就只能去讨饭；如果你认为你是王子，你就能为你自己、为神成就许多的大事。而我们也的的确确是王子、是王后、是王妃、是公主，因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真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坐宝座的羔羊。我们都是他重金买赎来的，他要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千万记住，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让你的心思意念能够更新而变化，加着跟着，我们就要来经历神，而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定。我不是说只要你啊，什么事情就交托仰望神，什么事情只看好的不看坏的啊，甚至于说光是嘴巴讲哦，我是王子，我不是乞丐。我们真的要尽所能来改变环境，尽我们所能的来做这个事情，然后把其他的交给神，并且我们期盼神来动工。英文是说Do your best, let God do the rest, expecting miracles. 我们小组在查以斯帖记，我们读到亚哈水鲁王听信哈曼的话，下令要灭绝所有的犹太人。莫迪改就来找皇后以斯帖，要他去向皇上求情。以斯帖回复给他说，若非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接着莫迪改又传话回来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拯救，你和你父家必招致灭亡。言之，你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这个时候以斯帖就决定，你去召聚城内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我和我的宫女也这样禁食，然后为力进去见王，若死就死吧。最终犹大人因此而蒙拯救。以斯帖这个小女子 他原本名字叫哈大沙，乃是番石榴，他改了名字叫以斯帖，成为天上的星星。他不看他没有的，只看他有的，他尽他所能的做，其他的交给神。他也因此而经历到神迹奇事。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你不能够交给神，你总是认为说，我有十块钱就只能做十块钱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教会在商量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说啊，我们教会没有这个财力，我们教会没有这个人力，没有这个资源等等，我们就不去做了。那我们就是怎么样，我们只看到我们不足的，没有看到我们有的。我们不但是有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信有望有爱，我们还有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说当我们跨出去那一步的时候，常常我喜欢说的，约旦河的水就开了，我们就看到神来动工了，我们就经历到神了。当我们经历到神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越来越大了，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更新而变化了。然后保罗又跟着说，要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也就是说查验神完全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差遣耶稣基督来，要我们因为相信他、接受他而得生命，并且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而得的更丰盛。这里说查验神的旨意，乃是说要反复的查验，不断的更新。查验神旨意就是经由读经、祷告、团契、交通、信息等，我们来查验，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来查验，来自己来调整自己的生活步调，自己来调整自己的心态，还有我们的品格，还有调整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以我们要每天的读经、祷告、团契等，来反复查验神的旨意。这就好像更新心思意念一样，也就好像一个房子，保养一个房子一样。你不可能说我这个房子油漆了以后，油漆好了焕然一新就永远不再动它了，因为过了几年它可能又剥落了，所以又需要再重新的再油漆了。草长长了就要割，屋顶漏了就要补，垃圾多了就要倒，地场脏了就要吸，要不断的更新。而且我们要眼睛向上，向上调整，向上定位，把你的角度放对，放在神的身上， aim high， 不要向下看。因为我们也希望来神在我们生命中来做事情，是吧？我们不想说我只能举五公斤，我就做五公举五公斤。你要想想看，你可能可以举十公斤，因为神他也在帮你啊。这最好的一个例子，我就是想要讲一个，我这样子问各位，你们觉得世界上最大的教会是哪间教会啊？是不是我们在美国人讲的这个马鞍峰教会啊， Rick Warren 的这教会啊，这教会有好几万人，或者是在德州的Joe Austin 那个教会啊，也是有好几万人。其实都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教会是韩国赵隆基的那个神召会。当然呢，他一路走来，在196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也有已经有了几千个会众了。神启示他要建万人的大教堂，当然了，他的财力物力都不够，所以他就向长老分享这样的意向。这个长老说，我们的财力物力都不够，我们只有几千个人，你为什么要建万人大教堂呢？所以遭到否决了。他就回去跟神说，是啊，你看算了，大家都说不行啊。神说你再去，他又去，我叫你去做，他就向执事来分享，也遭到否决了。所以他再回到神的面前来，神说我是跟你讲，我要你去做。 但是他说我没有钱呐、啊，我们教会没有钱呐、啊。神说怎么会没有钱呢？你不是有房子，你把你房子卖了吗？他说我的房子只值两万块钱呐、啊，两万美元呐、啊，我盖这个教堂要500万美元呐、啊，我怎么能够呢？神说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他就跟他的太太去商量，这个很好。但是我相信，就好像有一次我在想说，哼，我这个房子我如果把它卖掉，然后再去比较一块，找一块地方大的房子，不好也没有关系，破破烂烂也没有关系，我能够住就可以了，然后有一天我那块房地就可以来盖一个教堂，这不是很好吗？我跟我太太讲，我太太说你门儿都没有。所以当他跟他太太商量的时候，他太太死都不答应。我也了解啊，因为女人家对他来讲是最重要的。但是他太太晚上圣灵催逼他，叫他睡不好觉，连续一个礼拜。结果他太太红着眼睛，都是血丝，一个礼拜睡不着觉，就答应了，说好我们就卖了。所以他们就卖了房子，那么别的人叫会友也开始出钱，结果就准备要盖了。但是当然我是指他们筹款筹得了。我们一般教会做事情不是说10块钱做10块钱的事情，乃是说只要筹到筹款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是凭着信心来做的。我们不要看环境，要单单信靠仰望神。我们要不要看我们不足的地方，要看我们所有的。我们要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弟兄姐妹也开始奉献了，就开始做了。但是很不幸，建地发生了问题，不能够继续下去了。他，我相信他心里面一定是很难过。啊，正好韩国政府决定要开发努埃岛，要开发成为一个新的社区，要盖市政府办公大楼，盖商业城大楼，盖住宅区，然后还要只准盖一间教会，甚至于地方都是由政府拨的。所以神就叫他去，那其实他说你去给我申请去，所以他就去了。经办的人说是的是的是的，我们这里现在接受申请登记，还有长老会、敬信会、宣道会等等等等，你是什么会啊？他说我们是神召会。这个经办人就愣了一下，就说是不是那个教会唱歌的时候又蹦又跳的，又喊又叫的，祷告的时候打碎一下乒乓给的那个教会啊？他说是。那么经办人说啊，你不用登记了，你不会有的啦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也是登记了。他就回到家里面，就又来到神的面前，反复的查验神的旨意，说神啊，你看人家都说我绝对不会准的嘛，因为说什么就在市政厅的旁边这样子一个又吼又叫不很正统的一个教会，他们不太愿意。神说没有关系，那只是一个经办人，你去找主办人。这主办人就正好是副市长，副市长不是基督徒，所以他就去找这个副市长。找了副市长也是谈了，然后他回来，神就启示他说他的岳母是基督徒，你去找他岳母。当然他的岳母是去别的教会的，所以他就去找了这个岳母，请他来他们教会看。他的岳母就来了，一看就留下来了。哎，有的时候就好像我们教会一样哈，我们人虽然不多，我们也没有我们的教堂， 但是我发现好多人来了就留下来了，感谢赞美神。接着又把他的女儿带来了，后来又把这个副市长他的女婿也一起带到这个教会了，所以主办人成为他的会友。所以这个副市长有一次就跟他讲说，说愿意促成他，愿意促成他们教会在那里。哇，他心里好高兴，但是他按着不动声色，他说你让我回去再考虑一个礼拜。副市长说好，你去你去，再向神祷告祈求，那么我把事情都给你，细节都给你做好。这个一个礼拜之后，副市长说耶，政府也拨块地给他们等等，你们只要负责营造建造，造成你要的样子。哇，他高兴得不得了，立刻就答应了，所以就开始建造了。很奇怪，当我们做神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看环境，只仰望神。我们不看不足，看我们所有的时候，我们心意更新变化，就是查验神旨意，反复的很坚强的信心来跟随神来做的时候，却常常有许多不如意，有许多困难。这乃是神要磨练我们。我刚才说要让我们经历神，而让我们的信心更坚定。也就是说，一个一帆风顺的年轻人，他长大，当他有一天碰到困难的时候，很可能就一蹶不振，倒下去就起不来了。所以神要磨练我们。圣经上面也是说，一个没有经过检验的房子怎么能够住呢？是不是？所以很不幸，他就碰到了困难，碰到了不但是困难，那个大环境造成不许可，石油危机，美元贬值，所以这个承建商就开始追加预算，追加的预算气喘不过来，他完全没有办法负担了。本来只要这么多钱，现在变成几乎是多少钱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办法负担了。结果就要挨告，就要毁约了，就变成他要告书的时候就要去关监牢去了。哇，他那个时候真是心里面很难过，面临破产。那么其实呢，他的会众也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眼看着焦头烂额了，时限也要到了，会众多有离去的，他几乎想要自杀。但是当他想到说，我如果自杀了，我个人一死百了了，虽然神不喜悦，但是想一想，却又令多少人因此而跌倒呢？所以他就活在很痛苦患难之中。这个时候呢，剩下的会友就发起了拯救教会、拯救牧师的行动，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出到最后已经没有钱没有力出的时候还是不够，这姐妹就都有上台去把头发剪了留在讲台，拿头发去卖了，看能用多少钱。结果有一天有一个老姐妹，她是领救济金的一个人，他把他的一双筷，一副破碗，一双筷子，他拿上来，还有一个汤匙，要奉献给牧师，给教会，作为这个款项。这牧师说什么不敢要他的，但是有一个商人就站起来，就给他出了$30,000。有许多家庭也都因此也把房地都抵押了，最后度过了难关，今天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教会，听说已经破近100万的大关了。这就是因为他们不效法世界， 他们不看环境，只是定睛仰望神。他们不看他们不足的，看他们所有的，因为他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他们反复查验神的旨意。感谢赞美神，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使用孩子来传讲这属天的信息。是的，神要更新我们每一位，我感谢你，因为你要更新我。主啊，就求你来做那奇妙的工作，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再一次愿意的交托给神，让神能够彰显在我们的软弱无助困苦患难上面，也让神能够来更新我们，使我们的信心更坚定，有舍己的爱心，甘心乐意的侍奉。主，我感谢你，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愿意吗？你们愿意让神来更新你吗？如果说你愿意，你把手举一下，我为你来祷告。 Yes， 把手举一下，我为你来祷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师父都看到了，好，我现在为你们来祷告。主啊，我再一次到你的面前来，不光只是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也为我自己，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们信心不足，爱心不够，侍奉不力，果效不彰。我求神来动工，使感动照用基教会的灵加倍的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每一位真正是来被神 touch 到，让神来更新我们，让我们的软弱无助成为刚强，让你来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叫我们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也叫我们等候耶和华能够重新得力。哈利路亚。就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他们举了手，他们愿意再一次来与你立约，只求你来不断的来更新他们的心意，不断的来让他们能够信心更坚强起来。他们追求的生命永生已经得着了，现在要你要给他们更丰盛的生命，让他们能够装在新皮带里面的新酒，能够有新的衣服穿，披上全副的军装，整个人再一次一天心思一天，肉体虽然一天一天的老迈。祝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